书接上文，杨顺在大堂上审这两个白莲教的头，说你们俩得招啊，这里边有陆凯的事儿。陆凯吓一跳，怎么这有我呀、哎、说错了说错了，这里边得有沈炼的事儿。这俩人你瞧我瞧你，大人不认识的不要紧的啊，认识不认识不叫事儿啊，你只要说出来之后就行了。俩人心说打成这样，打得跟花瓜似的，那我们就招了吧。哈、啊，是有大人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嗯，好，这俩人花供，这旁边有师爷，完全照着杨顺的说法，呼，怎么勾结在一块儿的？怎么串通打鲁？如何要造反？谋朝篡位？这全写下来了，连夜加急本章送往北京城。本章到了北京，先进到严相府，得给严嵩父子看。爷儿俩一瞧，乐的，好，沈炼呐，你这算是完了。次日清晨，老严嵩见驾，去跟嘉靖皇上说这事儿，说现如今出了大事了。这个有白莲教啊勾结打鲁，意欲起兵造反，谋夺我主江山社稷，万没想到罪臣沈炼和他们一起勾结，请我主定夺。详详细细这么一说，皇上很生气啊，说知其有此理啊，前者没要他的命，这已经是饶了他了，万没想到他是变本加厉，怀恨在心。嗯，拿货沈炼就地问斩，说哪儿逮着哪儿斩啊。这俩官不错，一个是杨顺，一个是陆凯，忠心为国。杨顺的儿子让他升任锦衣卫的经历，就是沈的人原来那个官，对陆凯连升三级，仍在宣大厅用，圣旨可就下来了。加急送到了宣大府，香案接旨，这一念，呵，杨顺美，好，来人呐，捉拿沈炼。大队人马呼啦超是赶奔保安州，这一进院，谁是沈炼？沈大人出来了，一瞧官兵就知道不好，我是沈炼，有事冲我一个人说，与旁人无关啊！对，逮的就是你，带走！哗楞嘎嘣，把锁链子带上，连脚镣都砸上了。怎么呢？这是国家的侵犯，你要造反呢？这是带走，就押回去了。家里可就乱了。这正说着呢，贾石进来了，一脑门子汗。嗯，怎么呢？这官兵一来，他就知道了。这赶紧私事去打探，一直这问出信儿来，回来报信儿来了。嫂子，出事儿了，怎么回事？咱们上屋说去。进屋，没别人啊，徐氏夫人、二少爷、三少爷，这是贾氏。嗯，贾叔叔，怎么了？嗯，前者杨顺杀平民的事情，是我哥哥气不愤啊。写了一封信，是大骂杨顺，杨顺怀恨在心。现如今，他们捏了个罪名，说我哥哥勾结白莲教，串通打鲁，意欲造反。嗯，这次好像听说是圣旨都来了，我觉得此事凶多吉少。嫂子，您看怎么办？哎，天啊！我沈家忠君为国，心系百姓，怎么落得这么一个下场？你说，嫂子，先别哭，这会儿不是哭的时候。这个事儿，您有什么想法和安排吗？我有什么想法和安排啊？我这会儿脑子都乱了，他抓起来了，就剩我们娘几个，我一点主意都没有，兄弟。你说怎么办？哎，嫂子，我说句不中听的话， 沈兄此一去，再难回转。这么多年来都知道，得罪了严家的人，没有好下场。任凭你有回天之力，你也救不活沈兄。所以当务之急，你要听我的，带着孩子们赶快逃出去，离开保安州，越远越好。
啊，他叔叔，我们这就走吗？
不能再耽搁了，得赶快走。
夫君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下落，还不知道是怎么办。我们走这个，
哎，嫂子，你听我一句吧，别耽误了，耽误着恐怕连你们也难保全。
会吗？啊，再一个了，他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也没人给他收个尸，这不得让人说着孩子们不孝吗？
哎呀，嫂子，事到如今，宗嗣为重，勿拘于小孝。宗嗣为重，你们家不能绝了，这是大事儿。这会儿说你还拘于小孝，哎呀，我们这得孝顺呐，我们得收拾，不是你们管的事情。怎么着也比你们家绝了根儿强。贾石看得远呐，得罪了严家，这个事儿不会完的，记早不记完。啊，嫂子，你听我一句良言相劝，千千万万的不能再耽搁了。
哎呦，不行，兄弟呀，我不能听你的，我再看一看，我看一看，以后到底是怎么着，咱们再容几天。
哎呀，嫂夫人，不听我言，终成大患。可是没有办法，人本家不听也没辙，撒出人家问去吧，哪儿问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沈炼拿问在先啊，也没人提审，也没人问，就压在这儿。说为什么没有啊？过堂没有，就给你搁在这儿，没人管。回过头来再说杨顺跟陆凯。我说啊，严兄，咱们这年底人可逮着了，咱怎么办？
那还怎么办？
杀了他，记早不记晚。而且来说，连他在白莲教这俩头杀了之后，人头地解进京，送到北京去，省得夜长梦多。这仨死，死人口中无招对，知道吗？啊，到时他们再一矫情，这个是那个不是，费哪个劲干嘛？
可是这个
沈炼没有口供，嗨，咱给他写呀，你管他有没有口供，他有口供咱用不得呀，咱自个儿写，对不对？咱有师爷，按着他那笔体写，写完这一千字就是他。
不，这还有手印什么，
他哪怕杀了之后拿着他手摁，想怎么摁怎么摁。嗯，好，那就今夜三更在监中接供了他。好，这儿回头就安排人去。沈炼在监中待着，也没人来问，也没人来看，根本也不可能让他见别人。坐在这儿，地上是草垫子，抱着磕膝盖，抬头望，不大的这么一个小监牢，铁栏杆儿，这边有一小窗户，极小极小，有一点光进来，这窗户还不是直接的能够看到外边，窗户外边还有墙。隐隐约约的能看见点天，坐在这儿自个儿叹气。哎，纵 醉眼难看春秋传，哪有成英救赵来呀、啊、说的这是春秋列国的时候成英救孤的故事。因为有草泽一人成英救了赵家的后代，才保住这一国的香烟。可是现如今有谁能救得了大明的江山呢？嗯，皇上信宠奸臣，而且来说迷恋修道，每天呢就知道烧香念经，把朝中的事情全部交给了严嵩父子。严家父子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买官卖官，无恶不作，大明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，谁能出手力挽狂澜呢？可叹我被贬在保安州，有劲儿也使不上，此一番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拿问在肩，心中好恨，身家性命我可以不顾，老婆孩子我可以不管，但是江山社稷天下的黎民让我担忧啊。哎呀，心里边就跟着了火似的，咬牙切齿，痛恨奸贼，翻过来掉过去的就想这些个事儿。不知不觉天又黑了，望着这个小窗口心如刀绞啊，我为官一任，我没能为百姓们做点什么，这辈子我冤得很啊！连连的叹息，就这么一坐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突然间就听到外边脚步声音，紧跟着大门那儿滋呀滋呀咣当当当当，牢门打开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闯进来这么二十来个人，来到外边站在这铁笼子外边一字排开，一瞧这几位好，刀砍斧剁一般齐，都1米8左右大高个，一个个拧着眉瞪着眼，凶神恶煞一般。为首这儿站一大个，花脚浓眉，直插天苍，斜入鬓角，一对虎目，造波分明，狮子鼻豁口，海下扎里扎煞，一步刚人。这儿光着膀子，底下穿着一条兜裆的滚裤，大红的，腰里边系着一条黑丝绦，手里边攥着钢刀，拿眼睛斜愣了一眼，就看着里边沈炼，点了点头。沈大人，沈炼这一抬头，是我。来呀，开门。说声开门，俩小军卒过来套钥匙，开个门，把这门打开了，寨主进来了，把这刀放在边上，取酒来。说一声取酒来，又进了几个人，拿着托盘，托盘里边放着这么三碗酒啊，往这一站。沈大人啊，恭喜您，官司到头了。哦，沈炼点点头，知道自己该死了。什么叫官司到头了？就是不用受罪了，你这官司到头了。可是一姐很荒唐，
我没打官司，抓起来都没人问我，怎么就到头了呢？哼，这位兄弟，是你送我上路吗？
不错，兄弟，我有这份荣幸，送大人升天。
嗯，但不知我沈炼身犯何法，律犯哪条？
你让我死不要紧，你告诉我错在哪里。
大个乐了，沈大人你好糊涂。
我怎么糊涂了？
哼，现如今还谈什么法不法，得罪严家父子你就犯了法了，你就命中该亡。话又说回来，兄弟我是个手下人，您跟我们说这个也不挨着呀。
沈炼点点头，人家说的对，
这个年头这个世道说什么法呀，
得罪严嵩你就是犯法了，
法就是人严家的，让你死就死，哪这废话呀。
扑哧一下乐了。
来取酒来。
这一摆手，有兵卒们把盘拖过来了。
沈大人拿起来这酒放到唇边一饮而尽，一回手啪
把碗摔了。
怎么呢？死刑犯那碗没有再用的，使完就扔，啪摔粉粉碎。
这一杯酒啊，主告天地，
但愿得苍天有眼，扫灭奸佞，还百姓一个太平世界。
两旁边站着人，连这为首的大个都不说话，都是等着。怎么呢？人都是有良心的，知道沈大人这儿冤啊，等着。
沈炼又把第二碗酒端起来了，一饮而尽，一挥手啪摔个粉粉碎。
第二碗酒
怨的是我主万岁，远离奸佞，清君侧，尽贤臣。又把第三碗接过来，可没喝，泼在地上了。这一甩手，啪嚓嚓，碎了。
唉，这第三碗酒，我怨我妻，我儿能太平无事，我先走一步，
可叹我为人夫，为人父未尽之责，他年只能是阴曹再来相会。唉，叹了口气不说话了。
为首这大个瞧了瞧，
沈大人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没有了。
好，既然没有，这一伸手把刀拿起来了，小的请大人升天。说一声这个，整个牢房里边站的这些人一块喊请大人升天。
沈炼点点头，
好，
哥几个辛苦了啊，你们给我来脆一声的。
说着话就这一扬脖，大哥点点头，一条大拇指，罢了，沈爷您是个汉子，刀举起来。这一刀砍在脖子这儿了，噗一下子
鲜血四溅，死尸倒地。所有这几位连杀人的在跟着，没有人看，都一转身迈步往外就走。小军卒最后把这门关上又锁上了，死尸就倒在草甸之上，所有人迈着步往外走。到今天咱们看明史也记载着清官审练，这儿回去之后禀报杨顺说人死了，好极了啊，这算行了。沈炼的死不是他死，这是给我们加官进禄呢。又吩咐人去啊，把白莲教这俩人杀了吧。呼，这俩人这冤的，这不说没事吗？谁说没事的啊？瞪在外边嘁哩咔嚓，俩人全杀了。这弄好了，准备安排一切。可是外头把贾石忙坏了，知道消息了，衙门里边有人，他终归是地方的乡绅，扫听问吧。最后准确消息说人已经死了，贾石啊都没敢回家哭，在外边找一荒野是放声痛哭，哥哥呀哥哥，一代忠臣落得这么一个下场，心里难过啊。通过好多人最后找到监狱这块儿，找这牢头，咱商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贾爷都认识，把那死尸给我。嚯，贾爷咱可别玩笑，这可不成，审的是朝廷的钦犯，我听说之后还要把人头切下来送到北京去，您等切完之后死尸弄走行不行？不成，我要全尸。那您这不要我的命吗？咱们这样，我问你，人在哪儿？人在井里边，那儿单独有一间小房，他在那儿，哦，屋里什么样？铺一草垫子，人躺上面，都是血，你去了你也看不出来是谁，招啊！既然看不出来是谁，那拿谁不都一样吗？兄弟，我求你这么件事，我给你纹银一千两，你们监中准有办法，你把这死尸倒给我。一千两纹银诱惑太大了，老头一琢磨呀，还真有法儿。怎么呢？前两天呢这监狱里边啊闹劳瘟，死了一病人，这会儿呢搁在后院那儿正准备拉出去扔过去，还没扔。一琢磨也行，反正也瞧不出是谁来了啊，死尸的衣服换一换，给那脖子切一口，血出来一弄就得了。那咱得说好了，贾爷这您可不能说去。废话，我能说吗？好嘞，那急不如快，就今天夜里好不好？好嘞。大半夜里边这儿就安排人，监狱里边关上门自成一家，没人管得了，刀灯吧，先把那死尸请出来，衣服扒下来换好了别的衣服，这儿卷上弄到外边去，又把死的那个犯人跟他换了一下，脖子上切一口啊，做的倍儿像，往草垫子上一扔，这儿把死尸运出去交给贾石，接过来一千两的银票。贾石接了死尸就哭啊，进祖母说您别这儿哭，您这儿哭给我们惹祸，赶紧弄走。这连夜带着家丁把死尸就拉出去了，找一开挖野地，这儿刨坑就埋，埋好了之后做成记号，跟这几个人说，孩子们可说好了，这个事情谁问都不许说，知道吗？啊，埋在这儿不许说，只有我记着，你们尽量就忘了他，听见了吗？哎，我都知道都知道。这儿走了，他们打监狱里边那儿刚走，差人就到了，要人头啊，到这去，呵，这有血子胡乱的，这你们谁给切了吧，啊，狱卒们说我们来吧，过去把人头切下来装盒里边拿走了， 这儿回头掩埋这死尸，仨人头进了北京了。回过头来再说贾石，安顿好了一刻，连夜回来又找夫人。嫂子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哥死了。这一句话，夫人当时就昏过去了。这赶紧叫啊，叫醒了之后放声痛哭：“夫君呐、啊，夫君呐、啊，怎么会这样的下场？您别哭了，您别哭了，嫂子，现如今不是哭的时候。我再劝你们一句，老贼严嵩办事心狠手辣，绝不会饶了你们的，赶快的走。”夫人说：“我怎么能走呢？啊，我现如今夫君都没了，你说我们这上哪儿去？又何况说你们这三番五次的催，难道说你让我们腾房吗？”这一句话，贾石的心里真难受。嫂子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人命关天，当初我们哥俩这么好，我这房慢说给你们白住，你放火烧了他，我都不说别的，我怎么能挤着你们腾房呢？眼睁这个事儿在这儿，你不走就得出人命。夫人说：“那要死我们也死了一块。”哎呀，这不急死人吗？嫂子，咱这么说，你要是不走，我可得出去一趟了啊！我河南有点事儿，我得上亲戚家去一趟。走之前，我想要一件东西啊！兄弟，你说你要什么？拿手一指着墙，墙上贴着一张出师表，这就是平时沈炼自个儿写的。写完之后贴在墙上，每天看这个啊，恨我朝中怎么就没有诸葛相夫呢？怎么就没人匡扶社稷呢？每天写这搁这儿。贾师叔，我想要这张纸做一个念想。夫人说：“哎，人都没了，一张纸算什么？你拿下来吧。”哎，贾师把它接下来，这儿都卷好了贴身藏上。嫂子，这个家可给你了啊！我再问一遍，你们走吗？
我们不走。
好，那我先出去一趟。贾石这儿出来归着东西，带着细软离开了保安州，是赶奔河南。怎么呢？贾石了解他们，知道是准有后患，而且来说谁跟沈炼走得近都会有事儿，我们不能全军覆没，得留出人以图后报。所以说他这安顿好了之后，离开保安州直奔河南。他走了咱们不说，家里边夫人带着孩子们哭得跟泪人似的。你瞧这事闹的啊，这也想不到的事情啊，这怎么回事就死了呢？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？但愿得老天开眼呐。孩子们呐，你们得记着这茬儿，你爹是死在奸贼之手，日后要给你爸爸报仇雪恨。小公子点头说好话，音刚落就听外边人声鼎沸，官兵来了。